纪实文学《疾风劲草》，作者钟方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为您播送第六部《大法中的正信》的第二章《酷刑与虐杀》。死去活来。由于我当天又来月经，便请年轻女警察蔡琼去帮我买卫生巾，到时从警察抄家时抄走我的3000元钱中扣除。蔡琼买来后让我说出名字、地址、家里所有资料的来路、去路后再给我用。我坚决不配合，他就不给我用，致使我所有的裤子都被血浸透了，无法见人。最后他见我始终不开口，才把卫生巾给我用。警察长期把我靠在椅子上，从不准我睡觉，只要一闭眼，警察就会无情地用冷水泼。实习警察胖娃是泸州人，用上斜器打人专门用的工具，硬塑料做的，约2寸粗、1尺长左右，狠毒地打我，用烟熏我的鼻孔，用酒泼我的脸，我的眼睛被酒辣得泪水直流。胖警察临回泸州前对其他警察说，他一旦妥协立即给我打电话，我等着这个好消息，我就不信看他能坚持多久。轮到警察淡学军值班，我仍然坚持给警察讲真相。他说，我们不让你睡觉的目的就是要销毁你的意志。我说，你们这样对我是徒劳的，不起作用。他指使实习警察严禄和国庆两人想方设法轮番折磨我，在绝食绝水5天，再加上他们3人轮番通宵折磨后，我已出现精神恍惚。那几天我脑中只有偶尔想起经文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大多数时候都是给警察讲真相和发正念，脑子很少休息，也没怎么被罚。恍惚中，我发现室内的所有家具都和我家里的一样，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我想，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，便横下一条心，闭着眼睡觉。这时，他们像疯子一样轮番摇晃我，用带水的毛巾使劲抽打我的头部、脸部，又用冷水从我的头上泼下来。当时是12月份，我只听见警察戴学金命令道，摇摇再摇，使劲摇，端一盆冷水来，再去端，接着端，使劲哦，使劲整，看他清醒不清醒。接下来我只听见他们忙碌的脚步声，水泼在我身上头上的声音，带水手巾打我时发出的啪啪声，他们大声喘着粗气的声音。再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被冷醒，醒来后发现全身没一个地方是干的，甚至连手腕都被红毛衣褪色染红了。早上来值班的女警察见状后还破口大骂。晚上警察李克送来了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，我坚决否认这一切。有个当官模样的警察问我，钟方雄，你怎么想的，说出来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我想回家。气得他咬牙切齿，暴跳如雷，问了你那么多你不说，还想回家，今天该我值班，再好好收拾你，有你好日子过， 你等着。我发正念，你说了不算，我今天就是要走出去。后来那个警察没有来接班。我发正念请师父帮助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继续被迫害。经过长时间的坚定发正念，我右手的手铐脱落了，过一会儿左手的手铐也脱掉了。我等机会出去。凌晨五点钟，警察换班了，实习警察国庆接班，我坚持发正念，让两个警察睡熟。大约七点半钟，他们终于睡着了。我想，这时打开房门走出去，恐怕开门的声音会惊醒他们。况且我的鞋还在房间另一端的窗台下面，我觉得跳楼出去的希望大一些，以为可以走脱，于是就扶着墙边弯腰走过房间，穿上鞋爬上窗台，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四楼。冥冥中我听见有人喊：“家人中吗？”后来就不省人事。约下午五点多钟，我苏醒过来，见自己躺在汽车里，车里有警察守着，但并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救治措施。难道跳楼之后，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近九个小时，我一直待在车里？难道他们想等我断气后秘密火化算了？谁知道我又醒了，他们才不得不在下午六点左右将我送到一家医院。由于伤势太重，医院不收，他们才把我送到一环路西三段骨伤住院部十一床。后来听实习警察说，是围观群众拨打120才把我送到医院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《疾风劲草》。百苦一齐降。骨伤医院检查结果是盆骨三角区骨折，右脚骨折，左脚摔伤，且下身瘫痪。医院杨主任说，你肚子里已淌满了血，要做手术。我说，我不做手术，我没有钱。杨主任说，你是在押期间出的事，警察已交20000元钱。我想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呐。后来手术麻醉师说，手术有危险，不能做，结果一直没做。在医院里，除了给他们讲真相外，就是发正念，背法的时间也很少。每当发现一个人走进我的病房，无论他进来干什么，都是针对我来的，我都会立即针对他发正念。每当他们拿来液体给我输液时，我都会发出正念，所有的药物对我都无效，弟子坚决不承受，请师尊加持，把所有的药物打出去，让迫害我的所有恶人、恶警和邪恶的旧势力承受。结果药物一直对我不起作用。一次他们用药给我敷腿时，反而把腿给我敷出了一个大洞，而且化脓，他们再也不敢服药了。至今我的右膝盖下面还留下了大拇指粗的记号。有一次杨主任说，别的病人输了这种药都会发胖，他怎么输了以后就没有反应呢？我还是坚持给有缘人讲真相。一次我给监视我的工作人员讲，电视上报纸上报道的法轮功事例都是假的，不要轻信谣言， 这样对你们不好。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，现在的新闻只有年月日才是真的。每天仍然由光荣小区派出所的警察们轮流监视我，24小时把我绑在床上。为了制止对我的继续迫害，我又在医院绝食绝水24天，给我灌鼻食的管子一直插在我胃里，很难受。后来我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，弟子坚决不承受这种迫害。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守我的人就说，你身上臭得难闻。医生护士接近我也觉得太臭，后来警察才同意我用毛巾擦身，我才把管子拔掉。我发现从胃里拔出来的管子已经变成黑色，这时护士对我说，你要吃饭才行，如再绝食就继续插管子灌你。我发正念，你说了不算。他见我仍绝食，又找来医生，想让医生继续插管来迫害我。医生却说，他的胃早已萎缩，插管子有危险，不能插了。此时我已瘦得皮包骨，整个人已变了形，原本110斤左右的体重最多还剩下60斤，全身包括脸部脱皮，双唇干裂起硬壳，双腿发紫，肿得无法穿裤子。由于长期平躺着不能翻身，致使双脚跟溃烂化脓。由于肌肉萎缩，输液时根本找不到血管，甚至把手腕静脉都割开了，缝了3针也找不到。最后不得不把本在休元旦假的护士长通知来医院，经过长时间的艰难寻找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根血管输液后，再也不敢拔掉针头，只好长期24小时维持着。光荣小区派出所为了推卸责任，便通知金牛区610。610经过多人确认已无救了，才于2003年元月10日上午，由医院的急救车和光荣小区派出所的警察用担架把我抬回家。回家时，我下半身早已完全瘫痪，根本无法自理。因在医院里使用导尿管导尿，再加上绝食又无大便，回家后开始进食，一时又解不出大小便，尿把肚子胀得像气球一样，整天都无法排出，疼痛难忍。10天半个月都解不出大便，肚子胀痛无法忍受，经常喂一小碗饭就会因为肚子胀痛而停下来好几次。每次停下来，家人看见我痛苦的惨相和额头腾出的大汗，都会偷偷为我落泪。再加上长时间一个姿势平躺着，我的背也疼痛得无法形容，双脚后跟还在继续化脓，不见好转。第三章，神创的奇迹。我躺在床上，每天由70岁的老母亲和11岁的儿子照料。我每天坚持学法发正念，加上老小的精心料理，奇迹又一次在我身上发生了。经过1个月，我就能坐起来，2个月我就能下地练功，3个月我就能走路了。听众朋友，纪实文学《疾风劲草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。